证件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4年9月3号到9月9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
法国第二届明慧学校夏令营结束。2014年暑假期间，部分法国法轮功小学员们在滨海奥特维尔市度过了一个开心愉快的明慧夏令营。这是自去年以来，在法国第二次为小学员们举行这样的活动。从8月10日到24日两周的时间内，小学员们除了集体练功、学法和交流外，还参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与户外活动。在这个难得的集体修炼环境中，父母们通过各种教育的方式，让不同年龄的小学员们明白修炼的内涵。夏令营结束的时候，孩子们以文艺演出的形式向各位家长们汇报他们一周所得。节目有中国古典舞基本功演示、素描作品展览、红岩诗词朗诵、大法歌曲合唱、讲真相话剧表演、二胡独奏。前来观看的不仅有大法弟子，还有常人孩子和家长。他们看到孩子们纯净的表演，脸上时时充满微笑，并报以热烈的掌声。当大伙离开夏令营的时候，许多孩子跟老师说再见的时候，同时问道：下次什么时候再来？
陈台辅导员交流即问候师父中秋佳节好。一年一度的法轮大法全台辅导员交流于2014年9月6号、7号两日于台中举办，来自全台各地的辅导员齐聚一堂学法交流，主题围绕在学好法、跟上正法进程以及整体协调配合上。大家通过在法上交流，希望借鉴好的经验，以恪尽辅导员的使命与责任。活动于9月7号下午结束，许多学员都不约而同地表示此行收获颇多，并互相期勉回去要共同精进。9月6号至8号适逢台湾中秋节连假，全台辅导员也于集体晨练完后恭祝李洪志师父中秋佳节快乐。大家通过这两天密集的学法交流后，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希望回去当地后能更好地注视正法，让更多学员稳定走好修炼的路，让更多有缘人因了解法轮功的美好与声援反迫害而有更美好的未来。
瑞典法会召开促精进，作者大陆大法弟子。2014年9月6日星期六，瑞典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斯德哥摩尔市中心的北欧之光大酒店召开。来自瑞典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及挪威、丹麦、芬兰等北欧其他国家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法会，11位中西方学员发言，分享了他们在各自正实法项目中修好自己、慈悲救人的修炼体会。为期一天的2014年瑞典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傍晚时分圆满结束。法轮功学员纷纷表示，聆听同修的心得交流让他们受益很大，大家都在对照自己，找修炼上的不足。
摆正基点，使真相臂广泛救度众生。师父说，
如果全世界很多人，包括中国大陆民众，都穿上法轮大法好的 T 恤，我说那中共恶党真没办法。有人说人民币上写上法轮大法好，退党，我说这办法真好，这钱扔又扔不掉，销毁又销毁不了。洛杉矶市法会讲法，师父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我们在使用真相币当中，首先我们要摆正基点，我们是做最正的事，是利用这种方式广泛救度众生。我们有的时候讲真相，问知不知道三退保平安，有不少人都说在钱上看到的，这给面对面讲真相做了很好的铺垫。我弟在使用真相笔当中，开始时是大法弟子个人使用，现在已发展到带动世人广泛使用真相币。大把弟子们主动给买卖的摊主兑换真相币，如有不明白真相的摊主，也正好给他们讲真相做三退。前一段时间，各银行打出诽谤大法、禁止使用真相币的字幕，也没冲击到我们这个市场。当时我们立即发出强大的正念，彻底解体金融系统，如工商银行、中国银行、恒丰银行诽谤大法、毒害众生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全部解体清除，表现在表面空间，立即停止各银行大屏幕的邪恶言论。在慈悲伟大的师父加持下，几天后，我们周围的银行的大屏幕都换成别的内容了。他们大肆的邪恶宣传并没有冲击到我们所在的市场，这充分证实是大法在世间布的这个正的场起着决定性的主导作用，也可以看到邪恶生命与因素清除的所剩少之又少了。大法弟子们只要正念正行，就能立即解体邪恶生命与因素，不受任何干扰，所以他也就冲击不了市场，冲击不了明真相的众生觉悟了的本性。小商贩们照样兑换真相币，有的并说自从我用了真相币买卖真好，有的见到我就大声地喊法轮大法好，其他的摊主甚至路过的世人都会会心的笑笑。以此看来，世人真的在觉醒。现在我们这个市场大部分摊贩都用真相币，每天上午带上几千元都不够他们换的，让我们用正念做好这个救人的项目，广泛的救度众生。一点体悟，如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救人的路越走越宽敞。大陆大法弟子，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这是我面对面讲真相经常用的一句话，也可以说是开场白和切入点。怎么个三退，怎么个保平安，这是世人很在意很关注的大事情。我的感悟是，顺着这话题可以三言两语讲个大概，也可以延伸讲个细致，根据情况灵活运用，随机而行。天灭中共的先兆已经让许多世人感到，只有顺应三退保平安的大事才是最明智的选择。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去做，师父给予的智慧就会使救人的事情越做越得心应手。就在昨天的市场，借着买核桃的机会，我用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为切入点的方法讲真相，给两个卖核桃的两个家庭九口人做了三退。我又借着买月饼的机会，用同样的方法讲真相，给卖月饼的一家四口人做了三退。 在夜市上，我还是用同样的方法讲真相，给卖帽子的一家四口人做了三退，他们对师父的感恩让我难以忘怀。又是新的一天开始了，照常学法练功，在学法小组学法，发正念，讲真相救人，操持家务等等，看似和昨天一样，其实已经不一样了。对于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来讲，每一天都应该在精进中，无论外出干什么事情，只要一出家门，一门心思地想着救人，有缘人就会出现在你的面前，这都是师父给安排好的。只要有救人的心，多少都有收获的。在住持正法的实践中不入使命，救人的路就越走越宽敞。
国宝警察集体三退。前些天，本地一个同修在讲真相时被恶人举报，当地三名国宝警察全来了，把同修非法绑架到公安局，逼问真相资料是哪来的。同修想，平时找你们还找不到，今天人这么齐，我得好好给你们讲讲大法真相，一定要把你们救了。于是就开始给他们讲大法真相，从个人身体变化到大法红传世界，从江魔头的血债帮遭报到本市区恶人遭报，滔滔不绝讲开了。开始三个国宝警察不让他讲，拍桌子训他打他，可是同修根本不听这一套，既然来了，我就是主角，就是给你们讲真相救你们来了。一个警察见同修讲个没完，就凶狠地打他，最后把他打昏了过去。醒来后，同修的第一念是请师父加持，救人是我的使命，今天弟子一定要救了他们。于是又继续讲真相。这时一个警察说，我拿胶带把他嘴封上，看他还怎么讲。另一个说，别封，让他讲，看他今天能讲到什么时候。同修一直讲了两个小时，说就像一颗白菜根已经砍断了，表面上看还挺好，可是没了养分和水之后，这颗白菜还能挺几天呢？现在迫害大法的江魔头一伙全完蛋了，连周永康这样的人物都被抓了，你们还能挺多久呢？给你们撑腰的根都没了，你就是抓我们打我们还能蹦跶几天？你说是上面指派，谁是上面？上面都在垮台，都在找后路，你们就不留点后路吗？你敢说法轮功没有平反那天吗？只怕那时你想三退都没有机会了，连你的家人都得跟着遭殃。三名国宝警察被同修说的面面相觑，谁也不言语。同修说，不管是什么缘分，反正今生我跟你们有缘，我给你们三退了，行不？其中一个警察说，我们三人还都是党员。同修问，那你们都叫什么名？三名警察谁也不言语。同修说，用什么名字不重要，神佛看人心，你心里真正的退了，大灾来时一定能化解，我给你们起个化名。于是就给他们一个个起化名。当起到打他的那个警察时，对方问，你恨我吗？同修说，不恨，我师父告诉我们要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这个警察感叹地说，哎，我们抓了那么多法轮功的，今天就你算给我们讲明白了，我呀就是身体不好，整天这疼那疼的。同修说，那我就给你起个化名叫安康吧，既平安又健康，行不？行行，三个人哈哈大笑。最后一个头说，我们单子也开了，不关你，今天上面也不好交代，你呢在里面住几天，我们给他们交代一下，谁也不会难为你。当送到看守所时，一名警察一再嘱咐同修，你给我们起的名字可别忘了，出来后一定到明慧网给我们退了，你们的网我们可是天天看呀。同修说，你放心，一定给你们退。同修出来后向内找，发现这次被非法绑架是自己在讲真相时不理智，在同一条街上连续两天在那里一个店铺不落的给人讲真相，忘记了安全又违常理。
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修炼体悟，平地惊雷惊醒我。作者大法弟子。前几天因为正师法的事情和同修闹起矛盾，对方的口气很不好，我的争斗心也上来了，大有不把事情搞乱不散伙的阵势。下午正和同修斗气的时候，家里的天然气保护系统有动作，将其开关自动关掉了，而且还发出语音报警，有煤气泄漏。我找了一下没发现问题，就又去和同修斗气去了，毕竟争斗心没去。到了第二天早上，煤气保护系统又有动作了，我才开始上心，找自己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万物有灵，煤气保护系统不会无缘无故自己有动作的，一定是自己这里出了问题。因为煤气泄漏可不是个小问题，搞不好会出大事的。两次的动作吓得我心中直颤，猛地惊醒，原来是和同修闹别扭这件事已经影响到正实法了。个人的事是小事，正实法可是比自己生命更重要的事，如果因此影响到了正实法和众生的得救，我的罪就大了，那可真是掉脑袋的事。马上向内找，原来自己的内心存在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没有把正实法放在第一位，而是去证实自己了，把自己的事，自己对自己的荣辱放在第一位了。悟道后，我马上找同修交流，承认自己的错，好在没给正实法带来负面影响，真的是好险，差一步就酿成大错。我这里写出来和同修交流，就是想提醒同修一定要放下自己，把法放在第一位，否则会酿成大麻烦的，实际上是会犯干扰正法的大罪的。个人认识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
请悟正法的原则不会因为人的形式而改变。现在中共邪党搞反腐，苍蝇老虎一起打，邪党是真的在反腐吗？难道邪党变好了？在法上认识，邪党就像毒药一样，它是不会变好的，在正法中注定是要被淘汰的。师父讲，只要邪党还存在，它的本质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正法的原则不会因为人的形式而改变，所以我们要在法上认识法，保持清醒头脑，不被邪党表象迷惑，淘汰中共邪党及其成员，是师父在正法中定下的原则。师父讲，正法中这些旧的势力要被淘汰的，恶党与邪灵也一定要被淘汰，和他们为伍的都将被淘汰，这是正法中定下的原则。你们知道我在正法中我是本着一个什么原则在做的吗？我不计众生在历史上的一切罪，只看这次正法中众生对正法的态度，命运如何就是在这之间划线的，站在哪一方你就是哪一方的，一点不含糊的。邪党政权中能认清他的就会有希望，不肯放弃的都将在大淘汰中随其一起体解，所以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跟随中共与否是淘汰的衡量标准。虽然江泽民流氓集团迫害了我们，但是正法中不是单纯以对待江氏集团的态度作为好坏衡量标准的。中共邪党内斗，现中共党魁和现中共政治集团虽然以腐败的罪名法办周永康、江泽民，也只能说明他们在内斗，恩怨复仇，并不能就此说明他们为正法立了什么功。中共体制内的任何人不放弃中共都摆脱不了被淘汰的下场，而费尽心机为中共苟延残喘卖力，更是在对正法犯罪。中共无论表面上耍什么花招，都掩盖不了其邪恶本质，马列毛根本上就是邪恶的，只要中共存在，这些永远都是中共高举的旗帜，马列毛害人之实质真相也就永远被掩盖。
中共为了自己专制集权，永远都会采用暴力和谎言的手段，所以封锁信息、钳制言论、镇压异己等等，都永远会是邪恶中共的特点。中共坏事做绝的同时，还得好话说尽，营造表面为人民的假象。因为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规律，它改变不了。所以中共每次遇到危机，都要改换面孔，靠迷惑人民，苟延残喘。中共现在反腐败，搞得轰轰烈烈，可是追究起来，腐败的根源却是中共自身。共产不像中共说的是解放人，而是中共集权奴役人、压迫人的手段，而集权正是腐败的根源。社会上所有资源财产都被中共垄断，所有人都得仰中共鼻息生存，使中共为所欲为的成了可能。过去毛泽东靠垄断舆论信息，欺骗人、改造人、整人、杀人运动，制造恐怖气氛，树立个人绝对权威、神坛地位。现在承载了中共邪气的中国人，自私冷漠，无官不贪，没有了道德的约束，没有了百姓监督，绝对的权力就导致了绝对的腐败，这些都是中共一手造成的。中共不从根本上找原因，却只靠表面整治腐败官员来化解人民的怨气，只能说明反腐是中共苟延残喘采用的又一欺骗迷惑人的手段。中共是集古今中外邪恶之大权，邪恶至极的这么一个东西，只要中共还存在，他永远都会靠谎言、暴力来维持他的集权。他的这个邪恶本性永远都不会变，假恶斗的本性永远都不会变。所以参与旧势力系统的邪恶中共，是在政法中必须被清除的。师父讲，这个邪恶的势力从上到下贯穿下来，每个层次不落的在干扰政法。其实这正好是集中体现了各个层次生命败坏后的表现。参与这套系统的，恰恰是宇宙中应该淘汰的，是最坏的、最不好的生命。他们也集中体现了各个层次中最不好的认识与行为。此时的众生所能干出来的，正好在正法中他们彻底的表现出来了。所以真正在正法中要清除的，正好是这些不好的表现本身。而那旧势力中的生命，即使干了左右正法甚至很坏的事，也一再给其机会，实在无可救药了，才决定彻底清除掉。对于旧势力，师父都一再给其机会，所以对于众生，我悟道，我们更得想尽办法救度他们。但是救度的前提是得让众生在大法中共中选择，也就是说得在这个选择前提下救度众生。师父讲，对正法的态度这一点都不看，新的法、新的宇宙就没有了。如果这个标准都没有了，宇宙的法将无存，未来的生命没有法可遵照，没有法来遵循，宇宙等于没有法存在，将是乱七八糟的一个混沌世界。所以解体中共后再大面积救度众生的想法是不符合法的。师父在正法中要净化宇宙，邪恶是一定要被清理的，不可救药的生命也是一定要被淘汰的。所以师父讲，正法的原则不变，邪党与邪灵也一定要被淘汰，和他们为伍的都将被淘汰。所以师父让我们以救度众生为目的，不以解体中共为目的。师父讲，不要把解体中共邪党当成是我们的目的。师父还明确告诉我们，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情做完了，他就解体。在人中看，中共解体了，我们就不再被迫害了。可是我们是从旧宇宙思中脱胎出来，即将进入未公属性新宇宙中去的伟大生命。师父要我们修成的是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圆满。我们不能站在我们角度想问题，得完全从注视正法高度想问题，得完全为众生着想。其实众生的觉醒是破除邪恶迫害环境的根本。众生都觉醒了，人们都反对他、抵制他，他真的就迫害不起来了。所以我们完全为众生着想，也就解决了我们被迫害的问题。相反，我们在人中想问题，注重解除迫害、解体中共，众生就误认为我们为了反迫害在推翻中共， 众生就感受不到我们救人的实质。师父讲，大法弟子不管做哪个项目，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摆不清，不注意你们讲的话，做的事就会叫常人看不懂，或者误认为是搞政治，或者叫常人认为是为了目的而做的，这样就使大法弟子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伟大使命人为的没做好。现在的时间是师父延续来的，给我们救度众生用的，我们得想尽办法救度众生，把所有机会都给他们。师父讲，我在正法这件事情中就是为了救度众生，包括地上的世人，能救的就是要救。我看问题和大家和世人不一样，人看到一个人犯了错误简直不可饶恕了，我不这样看问题，我全盘的看一个生命的整体，哪怕还有一线希望我都给他希望。在正法这件事情上，在我的选择中，所有的生命都按照我所选择的来圆融它，把你们最好的办法拿出来，不是为改动我要的，而是按照我说的去圆融它，这就是宇宙中生命最大的善念。我悟道，我们还应该在唤醒人、起悟人的佛性上下功夫。师父讲，救度众生，在神的眼里看，绝对不是像人类社会的一个人犯了错误，去用人的方式使人改过那种做法。神是慈悲的，有着最大的宽容，是真的为生命负责，而不注重人的一时一行，因为神是从本质上是一个生命觉悟，从本质上启迪一个生命的佛性，就是从正的一面、善的一面把人叫醒，拉拢人都是金钱、利益，都是常人的东西，那都是一时一世的事，而你给予他的是生命永远的事，而世上的生命又都是为这件事情才在世上存在的。不要小看了你们做的事，你真的跟世人讲透真相，那就不一样了，再不行那就是人对未来的选择了。希望同修们能开启切磋交流，在法上认识师父的正法原则、正法需要，按照师父所要的想办法去圆融做到。我们是众生得救的仅有的唯一希望，在现在紧迫的时间里，如果我们不能把现在还被邪党绑架的大量众生救了，正法弘誓一过来，没认清中共、没退出中共的他们就会被淘汰掉。这样的话，将来面对残缺不全的宇宙，面对还有希望被救度却被淘汰了的大量众生，我们的痛苦遗憾程度可想而知。所以我们珍惜现在，一定把救度众生的伟大使命做好。个人所悟如有不符合法之处，还请同修们在交流中慈悲指正。
不要轻易发毒誓，石家庄大法弟子。有的同修由于某种执着心过重，长期不在法上，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受到迫害，在痛苦和磨难当中找到了自己的有漏之心，就痛下决心一定要彻底把这个心去掉。为了表示坚定，就向师尊表决心下毒誓，我一定要彻底去掉这个执着心，如再犯就请师尊把我行神全灭。上周明慧周刊659期就有一位同修由于轻易发毒誓，出来后自己忘记了自己发的毒誓，又犯了同样色的大错，被旧势力拖走了生命。我觉得我们不能轻易发要命的毒誓，你向师父发毒誓，师父看到了你的决心，但同时旧势力也看到了你的心。旧势力会说，好，你可别再犯同样的错误，再犯我就要你的命，这是你同意的。那时师父干着急却帮不了你，因为旧势力占了理。别忘了师父的告诫，邪恶是无孔不入的，你们一念一行，邪恶都在虎视眈眈，你们执着什么，邪恶就加强什么，你们思想不正，他们就会叫你不理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师父又说，邪恶是想尽办法把你拖下来的，有些神他们并不是想要你们修上去，你们不要抱着这样的想法， 他们为我们好，为我们修上去。不是的，他们是想尽办法把你们拖下来，不让你们上去。你们要这样想，实际上也是这样的。洛杉矶市法会讲法，我们在去执着心时有个过程，任何执着心不是一下子去掉的。师父说，你说我不要你，他就死了，那来得太痛快了。你在能分清他的同时，你自己就在强壮起来，你自己就在醒悟，你自己就在冲出他的包围，越来越强大，他就越来越弱，越来越消失，最后消灭掉了，要有过程的。澳大利亚法会讲法，知道错了是执着心，我们就马上排斥他，清除他，而不能被他左右任其放肆。师父说，太快反应不过来不是修得不好，知道是错的而任其反应就是没修自己，如果行为上任其支配，那就是常人。其实当你意识到他的时候啊，你能够意识到他不是自己，意识到这种思想不对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在排除他了。平时学法打下的基础再实一点会好得多。澳大利亚法会讲法，我们同修可能一般都有这种经历，知道是错的是执着心，由于意志不坚强，被执着心带动着说一些错话，做一些错事，甚至是严重的错事，那是因为我们主意识不强，没有主动去强力排斥那颗心。师父在红一二有一首原曲断，修不难心难去，几多执着何时断，都知苦海总无岸，一不坚观四山咋出凡。我自己就有这样的经历，由于色心没有完全去掉，在常人网站上不自觉地看一眼色相，结果越看越想看，也知道是错的，可就是管不住自己，被色魔操控着，干着严重违背大法的事，结果被邪恶迫害了。在邪窝里，我经常发正念铲除色魔，表示一定要战胜色魔。回家后过了一段时间，色心又蠢蠢欲动，又不时看一眼网上的色相，好了疮疤忘了痛。但好在我这次意志力坚强一点，每次我都说我一定要战胜色魔，大风大浪都过来了，绝不能在色魔这个阴沟里翻了船。自己主意识一强，经常强力的排斥他，师父就在帮助我，就能自己主宰自己，色魔就不能再控制自己干坏事了。现在我可以说，色魔再也不能在我面前逞凶了，我已经战胜了色魔。其实这是在师父的帮助下战胜色魔的，凭自己本人搬不走色心这座大山。那为什么有时我们自己明知故犯，自己把握不住自己呢？师父说，如果在极其微观下，大家看看思想上那些个执着的东西形成的物质是什么，是山，巨大的山，像花岗岩一样的顽石，一旦形成了，人根本就动不了它了。有许多事你们是做不来的，但是师父呢能做。可是师父怎么做呢？不是说我一跟你接触就拿下去，你坚定正念的时候，你能够排斥他的时候，我就在一点一点的给你拿，你能够做多少我给你拿多少，就给你消下去多少。可是作为修炼的人来讲啊，你得真正的能够像修炼的人那样要求自己，虽然你有时还做不到，最起码你得有这样的正念，你得去修自己。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各种执着心就像山一样巨大，不是一下子就能拿掉的，有个过程。你发毒誓时，你那个执着心的大山还在那里，并没有搬走，他还会去主宰你，控制你干他要干的坏事，往下拖你，让你修不成。所以还得通过我们自己排斥再排斥，铲除再铲除，师父才能帮我们拿掉的。所以发毒誓就有生命危险，除非你自己主意识非常强，真的做到了不再犯同样的错误，那就是你也没有任何借口迫害你，要你的命。所以平时我们有排斥各种执着心的心，逐渐的主意识强起来，逐渐的排斥，逐渐的排斥，师父就在逐渐的一点一点给我们拿掉那座山。如果我们不能主动去排斥它，总是主意识不强，总被各种执着心带动，那师父怎么能给我们拿掉像山一样的各种执着心呢？那颗心什么时候才能去掉呢？等到何时？等结束了，我们还有某颗心没有完全去掉呢，能圆满吗？师父告诫我们说，其实很多旧宇宙的神觉得，大法弟子，你们修那么高，你们将来决定着宇宙的未来，那你们差一点我都不会要你上来的。在这方面，虽然不能说这些生命狠，那是绝对不会网开一面的，不会因为你做了好事就放宽你的。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但是作为修炼人来讲呢，提高对你心性的要求，对你执着心的放下，这一点是不能含糊的，是绝不能够降低标准的。 因为那是对未来、对将来的宇宙、将来众生要负责的。很多大法弟子将来要成就很大的生命的，要包容很多众生的，甚至于是无量众生。所以你的标准的降低，那层宇宙就不会时间长，那层穷体就不会时间长，所以一定要达到标准。各地讲法啊，2003年加拿大温哥华法会讲法，要在你心中修，要在你心中下功夫，找你自己的弱点、缺点，把它连根拔出来。新加坡法会讲法，所以我们应该高度重视自己，到现在还有哪颗成员心很强，还没有去掉。师父急啊，我们更应该急。我建议我们每天睡觉前，检查一下自己还有哪颗心没去，把它揪出来，当邪恶一样铲除，再铲除。所以我们绝不能轻易发毒誓，不怕有执着心，就怕我们不去找自己的弱点、缺点，既认识不到，认识到了又不去强力的排斥它、铲除它。以上是个人一点认识，不对的地方还请同修指正核实。
信施信法腿肿病业假象瞬间消，作者长春大法弟子小华。我是1999年7月20号之前得大法的，在得法之前身体多病。2003年我找了一份管理食堂仓库的工作，工作没几天我的腿脚开始肿，丈夫让我吃药，我说没事儿，练功就好了，因为丈夫和女儿明白真相，支持我练功，也就没说什么。这时腿脚肿得一天比一天重，最后连鞋子都穿不进去了，得穿大号的，腿弯不了，骑自行车都困难，没办法，只好坐车后座上一点一点的往前骑。上楼更困难了，腿脚肿得像木头一样弯不过来，我就用手一个腿一个腿的往上提。家住六楼，到家累得满身是汗，就是这样我也坚持学法练功。因为腿弯不过来，打坐双盘只能把脚后跟搬上来一点，这样我也坚持练功。丈夫说要不别干工作了，我说行。第二天和领导说不干了，领导不愿让我走，虽然我没上几天班，但我给他们大小仓库打扫得干干净净，因为师父让我们在哪里都要做一个好人。领导看我腿肿得那样厉害，也不忍心留我，让我把钥匙交给会计。我回家了，那天正好是8月15，下午我和丈夫去婆婆家，吃完饭回家后，丈夫看我的脚肿得那么厉害，他说我给你买点吃的药还是上的药，我说什么也不用，一会儿我练功就好了。话刚说完，我就看我的脚瞬间从脚尖开始消肿，一会儿的功夫，脚就和没肿之前一样，虽然摸上去还有点痛，但四五天后就完好如初了。大法真是太神奇了，从这件事情的出现，我悟到了一个理，无论身体出现什么样的病业假象，首先我们都不承认它，在向内找的同时，彻底否定和旧势力签订的一切约定，信施信法。病业对不同根基的同修来说，表现出来的假象不同，有的来得猛烈，有的来得轻微，有的病业真得需要有放下生死、坚如磐石、金刚不动的那样信施信法的心才能过去，也就是要有大忍之心。就像弥勒日巴佛修炼那样，尽管上师百般羞辱责骂他，让他把房子盖了拆，拆了盖，但他始终如一的信奉上师，没有一点邪见，把自己的身口意交给上师，真是百折不挠，叫人佩服。希望我过毕业关的经历能给同修一点借鉴，在此表达弟子对恩师最崇高的敬意，千言万语也无法表达对恩师的感恩。
在学法中去人心，大陆大法弟子，我和新走进大法的戴姐同修组成一个学法小组。戴姐文化程度低，只有小学四年，而且几十年不读书写字，认识的字也忘记了大半，所以她读法速度很慢，读法过程中加字、减字、错字不计其数。平时我和其他老同修学法时，一小时可以学半讲，可是和戴姐同修一起学法，同样时间却只能学十页。所以每次我俩学法，我都是带着急躁、急切、埋怨的心，内心暗暗埋怨他浪费了我的学法时间，拖了我修炼的后腿，使我不能按照自己安排的时间学习转法轮和师父各地讲法。读法的时候，我就让戴姐读一段，我读两段或三段，以求学法速度快一些。可是一讲读下来也没有比以前快多少，我心里很疑惑。接下来我留心了一下，发现我读多戴姐读少，只比我们两人一段学法快十分钟左右，而且因为我读的速度相对较快，戴姐跟不上，竟昏昏欲睡起来，常常该她读的时候却不知道读哪一段。渐渐的，她表现出了畏难情绪，这哪能达到师父要求的学法得法的效果呢？我知道戴姐的状态是我的原因造成的。作为一个老学员，在大法修炼最重要的学法这一环节上，我没有带好新学员，辜负了师父的期望。我赶快静下心来向内找，看看自己有哪些人心在作怪。我一找真是吓一跳，自己把学法当成常人一种读书形式了，只求速度不重质量，流于读而没有静心学，而且在读法的过程中暗中显示自己语音、语调、语速，显示自己声音好像多么柔美动听，自己比别人文化水平高，读法多么流畅，发音多么标准。同修要是无意中夸两句什么声音好听啊、读法流利啊等，表面表现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其实内心那种沾沾自喜简直膨胀得不得了，暗自窃喜中甚至还期望经常受到同修们这样的表扬。看到自己这么多肮脏的内心，这么多或隐或显的人心，这哪像个修炼人的样子啊，我羞愧极了。我知道我又让师父操心了，因为在我求读法速度上师父已经点化了我，我赶紧发正念彻底铲除暴露出来的这些人心，坚决不要这些不属于真我的坏东西。现在我们这个两人学法小组又重新回到了师父要求的学法轨道上来了，我不再去在意他学法速度的快与慢，不再照顾戴姐的文化水平如何，我们每人两段，稳下心来静静的学。他偶尔加字、落字或读错字，我也不急于指出，经常是他自己发现了自己再纠正过来，只有他没有发现时，我才轻声告诉他，我的心归正了，戴姐的学法状态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学法态度积极了，学法时也很少迷糊了，读法流畅了很多。感恩修炼路上一路走来，师父时时的慈悲呵护，当我们静心学法的时候，我常常会感到有一种温暖的能量，包容着自己，极大的幸福通透全身。最后，紧接师尊的一首实修，鼓励自己和同修，实修，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事修。
修炼体悟，揪出虚拟世界中的色魔。作者安徽大法弟子。大法弟子的色心都很淡，在现实中都能做到目不斜视，即使不经意的一瞥都能做到立刻转头过去。明慧网、正见网上都有许多同修因为色心而遭到迫害，也有许多同修发表文章指出色心在另外空间是邪恶生命。我们自己也从法理上知道色心是修炼路上的阻碍，色心不去，修炼人就不能往高层次上升华，进而修成纯洁神圣的高级生命。可是有人还是会时不时的受到色心的干扰，自己每次被色心干扰都是因为看了某部电影、日本动画片，打开优酷网 肯定会有暴露的图片或者诱惑的文字，时间久了，以至于自己认为动画片都是假的，看了又没多大关系，就因为这一念，便看了许多电影，动画片中的暴露图片、诱惑动作，无形之中放大了色欲，进而被色心带动着搜索浏览相关图片、视频、网站，坚持去色心一段时间后，又因为看了某部电影、动画片，又被色心干扰到了，如此反复多次。其实许多人的色欲很淡了，在现实中都能控制自己，就因为我们没有认清虚拟世界，这里的图片、视频、文字、网站都隐藏着色魔，只要你看、你听，你就被色魔灌输了歪理邪论。比如动画片都是假的，看看又没多大关系，这电影真好看，美女、宫崎骏、奥斯卡奖、好莱坞大片、北美票房版，人就是听到这些灌输，从而有意无意地被放大色欲。好莱坞大片你看不看？肯定要看。宫崎骏动画你看不看？肯定要看。只要你看，里面的暴露图片、诱惑举动、人物的音容笑貌，都会进到你的身体里。这些都是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啊！看得多了，色欲就越变越大，直到超过你的控制能力，这时你就没有了正见，被色心带动着搜索浏览相关图片、视频、网站，你就掉下去了。说小了，你的功没长，还掉了许多；说大了，你的天国被污染了。你一个人无意犯下的罪，要无数天国众生跟你一起受罪，甚至毁灭，因为是你代表他们来到人间的。你的一举一动关乎天国世界中的每一个生命，而反映到现实中就是生活突然更不如意了。如果不是师父慈悲，不看我们一时一部分的罪，而是整体看一个生命及这个生命背后代表的无数庞大高级生命，以及我们在这段时间内能够去讲真相、劝三退、救众生，我们早已像古代的小道修炼一样，早就被赶走，早就被邪恶生命拖到地狱去了。希望有类似问题的同修都该认清虚拟世界中的色魔，别再认为虚拟世界都是假的，看看无关紧要，不然你会经常被虚拟世界中的色魔反反复复的干扰，学不好法，练不好功，更做不好讲真相的事。别人不敢讲，至少从今以后我自己再也不看电影、动画片，因为我知道，只要我看、我听，原本很淡的色心就会被这些文字、图片、视频喂养得越来越大，直到他们反过来控制我，带动我去做坏事，最终目的是干扰我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劝三退，做不好三件事，毁灭我们、我们代表的庞大天国众生，以及该被我们救度的世人和他们被代表的庞大天国众生。一点浅见，望同修慈悲指正。
神奇经历，心正念正，正法修炼显神奇。贵州大法弟子，我从1998年3月习得大法后，在风风雨雨中虽经历磨难，但在信师信法中无数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这些超长的经历更让我坚定了修炼的决心和信心，在此仅举几例与同修分享。一，在黑窝中正念坚定的一句话就解体了邪恶的迫害。2001年5月，我因在街上向商铺店主发真相资料，被店主打电话恶告，随后被恶警绑架抄家送到看守所，后因为拒绝回答邪恶提问和不写保证，被非法劳教3年。在劳教所这个黑窝中，我经历了很多磨难。记得刚跨进劳教所新收队的大门时，就感到这里的空气都散发着令人窒息的邪恶和恐怖，先是被脱光衣服搜身和检查随身携带的衣物，然后被宣告必须遵守这里的所规队纪，接着恶警叫我进值班室谈话，我未喊报告直接就进去了， 二警中队长见我不喊报告，就想给我来个下马威，关上门和另一二警欲对我动手。我心想自己是大法弟子，不是罪犯，本来绑架我来到这里就是你们在犯罪，凭什么要向你们这些邪恶喊报告？这不是承认自己有罪了吗？就是不能配合。我正视着他们，威严地质问，你们不是自称文明执法吗？难道你们就是这样文明执法的吗？当时我心里很坦然，没有一点怕的感觉，正念十足。我明白这是师尊在加持，要我感到自己很高大。二警听后心虚理亏，态度马上转变了。从我进黑窝的第一天起，我就开始背法，每天坚持把金星要旨中能够背下的经文都背一遍。在背法中，怕心越来越小，正念越来越强，心中坚定一念，我是有师父保护的大法弟子，无论邪恶怎么迫害，也绝不放弃修炼。在黑窝中，为了让关押在同一大队的同修也能学道法，我趁包夹不注意时，在纸上一段一段的默写经文，然后找机会把经文传递给同修。一次在好心吸毒犯帮传经文时被二警发现，二警中队长叫来几个狱法陪同，摆出很邪恶的阵势，把我叫到值班室，气势汹汹地逼我说事情的经过，企图从我这找到突破口，加重迫害同修，并威胁我如果不说就关我小号或加期。当时的气氛非常邪恶紧张，我心里默想着我是大法弟子，传经文帮助同修学法，加强正念抵制迫害是神圣的，邪恶不配审问我，绝不能配合邪恶连累同修。正念一出，恐惧感和压力顿时消失，就感觉自己高大无比，邪恶在我面前变得很渺小。我眼睛直视着邪恶中队长，语气坚定地对他说，我师父说的，你不愿意说的可以不说。他听后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软了，原先凶恶的态度缓和下来。你不说，那就半年之内不许说话，不许自由活动，吩咐包夹看一眼我，然后就让我回监舍了。一场看似邪恶的迫害在正念下瞬间解体了。在黑窝里，我真正体会到了念一正恶就垮，弘一二怕啥这句法的威力。二，在做真相资料中经历的神奇事。从黑窝回来后，单位为了隔断我与本地同修的联系，有意安排我去外地工作，在原地生疏的建筑工地接触不到同修，心里很苦，只有靠自己在学法背法中修出的正念做着三件事。在独修状态中，我想如果自己能上明慧网，能做真相资料就好了，因为当时真相资料是很紧缺的。不久奇迹出现了，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当地同修打来的电话，说是听我本地同修介绍我的情况后想和我见个面。我很惊喜，见面后得知这位同修是当地资料点的，真没想到师尊看到弟子的愿望就给做了这么巧妙的安排。于是我如愿从同修那学会了上明慧网，下载打印资料的一些简单操作，之后很快我用自己的积蓄买了电脑、打印机和刻录机，成立了自己的家庭资料点。在做资料的过程中，我学会了各种资料点技术，有一个电脑忙，逐渐走向成熟。有时我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很多看似难以解决的技术问题或是机器故障，都会在师尊的点化下突然灵感自己就解决了。如有一次刻录光盘时，光驱在送出光盘弹出时卡住不动了，我心里请求师尊帮助，然后对刻录机说，你也是为法而来的生命，能和大法弟子一起配合做光盘救人是你的荣耀，你可要珍惜这机缘好好干呀。然后我关闭电源开关再重新打开，光驱一下子收进去再弹出来，恢复了正常。这样的神奇事几年来我经历了很多，这里不再细语。三，在发放真相资料救人中经历的神奇事。自从家庭资料点建立后，每天除了保证学法练功发正念外，我每周要做两三百份真相资料，利用外出时间或在晚上发出去。先是在市区居民小区和单位宿舍区发，发完周边地区再往离家较远的郊区发，尽量保证周边地区不漏真相死角，不重复发放浪费资料。在这些年发真相的过程中，怕心越来越小，心态也越来越平稳，即使遇到危险也能做到不惊不怕，从容应对，而且感觉自己的记忆力和认路能力很强。如每次发了哪个居民区的哪几个单位，隔一段时间再去还能记得很清楚，这超长的记忆力使我避免了资料的重复发放。而且神奇的是，只要我去过一次的地方，那里的地理位置和道路方向间隔很长时间再去都会记忆犹新，所以这么多年来无论我去哪发资料都没有迷路过，即使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我也不害怕， 怎么走都能找到回路，总感觉有师父在给我指路。还有一点神奇的是，我多数是在吃完晚饭后再发了6点正念出门，每次带70-80份真相资料，随机上公交车又随机下车发放，不论市区或郊区，也不论离家远近，发完后就乘车回家。过程中我很少看时间，也很少考虑回去晚了会没车。神奇的是，不论多晚我总能赶上末班车回家，而且多半还有座位，到家的时间基本上都在10点半左右，最迟也不超过12点。在发资料中有惊无险的事很多，我这仅举一例。一次在一个单元楼内，从上往下逐户发时，下到一楼没有注意有个高坎，结果一脚踏空，从楼梯上重重摔下来，崴了脚。当时钻心的疼痛使我动弹不得，脚像断了一样不听使唤。我没有害怕，我想我是在做注视正法救度众生的事，这是宇宙中最正的事，任何邪恶都不配干扰，而且大法弟子有师父保护的，不会有事。心里一遍遍默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边求师父帮助弟子快点站起来。几分钟后我发现脚能动一点了，就慢慢从地上爬起来，然后忍着剧痛一步一挪地走出小区。休息了一会儿，感觉剧痛减轻了，我决定忍痛也要把剩下的资料发完再回家。这样我一瘸一拐的又发了几个居民楼，等资料发完后，我惊奇地发现脚基本上不疼了，行走也正常了。16年的正法修炼中，我经历了很多看似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事情，从中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和超常。今世能成为大法弟子，沐浴着师尊的浩荡佛恩，我感到无比的幸运。稳步走完最后注视正法的修炼路，圆满随师还，是我最大的愿望。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谢谢真诚帮助我的同修们。
世人亲眼验证法轮大法好的神奇。今天下午我因为给同修写心得交流稿的事，路过一条街道，当我走到一上坡时，路边一熟人给我打招呼。上坡处一辆满载水泥的手扶拖拉机因坡大马力不足跑不上去，就是加上车尾有3个男子汉在用力推也无济于事，只好把轮胎用砖垫着停在那儿不动。我看见了，表示要上去助他们一把力，车又启动了，我在推，一个人喊法轮大法好，求师父帮忙，可是车还是上去不了，又停下来了。我忙跑到司机那儿说，你念法轮大法好会有神助的，他认同了。我又到后面车尾帮忙的几个男子汉那儿，告诉他们念法轮大法好，车子会开得上去。车子发动机又响了，我们后面的4个人帮推，我一直念法轮大法好，请师父帮忙。我左边一个男子汉也大声念法轮大法好。就在这次，车子突突突的一溜烟就开上了坡。这时后面推的3个人都望着我笑了，他们感受到了念法轮大法好的神奇与威力。我忙问他们入过团队没有，他们说有，我就要他们4个人都退出曾经加入的团队，并快速给出4个化名，他们一起诚恳地点头同意，退出了邪恶的团队组织。站在旁边的那个给我打招呼的人也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他真心相信法轮大法。谢谢师父自己付出，把救人的机会给我，祝师父中秋节快乐。个人所悟，如有不当请同修慈悲指正。
要居小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和小宝学法时，师父点化小宝，师父伸出2只手，其中一只手手心朝上，另一只手手背朝上，然后手背朝上的那只手也翻成了手心朝上，这样2只手都是手心朝上了，然后这2只手又离近了一些，并排着挨在一起。小宝心想， 这是点化我什么呢？当时小宝在床上坐着，突然小宝眼睛一亮，看到自己的两只鞋，其中一只鞋鞋底朝上，另一只鞋正常放着，鞋面朝上，并且两只鞋离得很远。小宝明白了，师父点化要拘小节，不要懒散，不能随心所欲，即使上床脱鞋也要守规矩，鞋不能乱扔，要排列整齐。小宝赶紧把鞋摆放整齐。后来有一次，小宝睡着了，我看到他的小鞋排列得整整齐齐。那时我感觉小宝很可爱，只要他能想起来，上床前他都主动把鞋放好。最近师父经常点化我们要拘小节，不可放纵。比如我跟小宝说话时经常很幽默，有时说话会有些夸张，逗得小宝高高大笑。师父给小宝显现出一个狂笑的大南瓜，小宝知道是在点化自己，赶紧收敛，不再大笑。再比如一次，我和小宝读法时，我的头发有些乱，小宝看到师父给我把头发梳整齐了。修炼人的言谈举止都不能太懒散，要拘小节。三尺头上有神灵，不要觉得没人看见就很随意。当我们在修炼中不断的提升，不断的归真，越来越接近先天本性时，我们的言谈举止也会变得更加美好，说出的话很纯正，不带思念，别人听了很受用，感觉像甘露滋润过心田一样。举止动作讲究礼节，不狂妄自大，敬畏天地。我们知道古人是很讲究礼仪的，言谈举止很有规矩，现代人往往把那些礼节视为束缚。其实人守规矩的时候才是最舒服的时候，才是心安理得的时候。我记得一个同修讲过一件事，他坐在办公室的桌子旁看大法经文，开始时坐得不直，腰有些弯，总感觉不舒服，动来动去的。最后他挺直了腰，感觉舒服了，一下看了一个多小时的书，纹丝不动。在别人看来，笔直的坐着一个多小时不动一定很累，其实不然，真正的信守礼节时却是舒服惬意，因为我们符合了神定的天纲，遵循了上天的旨意。我觉得守规矩才是人的正常状态。古人的规矩礼节处处都体现着敬天信神，在神明面前要谦卑，不能妄为。修炼人更应该做到怀大志而拘小节。
小宝的修炼故事，大法弟子整理。一，两幅画。有一次我和小宝学法时，师父给小宝看了两幅画。第一幅画，画面上画着一个大脑，全是金的，旁边有一排字正在往大脑里过，这排字过了大脑后，大脑就变得更金了，一闪一闪的。第二幅画，画面上同样画了一个大脑，旁边有一排字，再往大脑里过时，被入口处的一个黑球业力球挡住了，瞬间就被弹回去了。出口处也有一个黑球挡着，两个黑球不断地放黑气，大脑就越来越黑。小宝心想，这是师父在提醒读法时要入脑。我和小宝念法时经常读得很慢，可是小宝的爸爸读得就快一些。小宝说，有一次爸爸读法两三分钟的时间就翻过去一两页，当时我猜想爸爸读法时没入大脑。小宝说，咱们应该提醒一下爸爸。后来我和小宝就严肃地提出来了，要求他学法时要慢慢读。第二天小宝的爸爸早起学法时确实放慢了速度，小宝看到师父瞅着小宝的爸爸微笑，小宝知道自己做对了，应该提醒爸爸学法要入脑，学法时一定要入心，就要放慢速度， 一字一句都要在大脑里面过一遍，才能做到学法得法，否则就白学了。二，师父点化小宝要修真。几天前，小宝和爸爸妈妈去超市买东西，小宝说需要一支儿童牙膏，他在放牙膏的货架前挑来挑去。超市的导购员说，小伙子，买这一管牙膏吧，是促销价。小宝说，我要买儿童牙膏，这是大人用的牙膏。超市导购员惊讶地说，你都这么大了，应该用大人的牙膏了。小宝说，大人的牙膏有辣味，儿童牙膏有甜味。于是小宝挑了一款儿童牙膏，里面还赠了一支像糖葫芦一样的彩笔，一个球一个球的，球面上画着笑脸、哭脸等等各种表情的脸。小宝高兴地让我看，我提醒小宝说，刚才你没做到真。我问小宝，你是不是看中了儿童牙膏赠送的小玩具彩笔？小宝有点不愿承认，辩解了几句。回家后，我和小宝读了半个多小时的转法轮，读完后小宝说，师父点化他要做到真。师父在空中一伸手，出来两个大桃子，每个大桃子还长着两片小绿叶，师父一推，这两个大桃子就朝着小宝飞过来。小宝看到桃子很高兴，这么大呀。小宝左看右看，桃子身上还写着字，一个桃子上写着真，另一个桃子上写着好。小宝挠了挠脑袋，这是让悟什么呢？哦，就是刚才妈妈提醒的，刚才在超市没做到真，小宝悟到了。刚才好面子、找借口、不坦然，全是不真的表现。小宝明白了，要做到真才会好。大桃子朝着小宝点了点头，笑了，又扇动着两片小叶子飞走了，还朝着小宝摇了摇手。三，要有创意。小宝学完法，看见师父手上托着一座宝塔，师父指了指小宝，又指了指宝塔，示意让小宝进入宝塔。小宝看了看宝塔，转了一圈也没看见门，于是小宝一头撞进宝塔里。进来后，小宝惊呆了，里面的视频图片全是大法弟子们开了智慧后的新创意。小宝看到有一段小视频，中国乐器和西方乐器的合奏，最初这两种乐器很难配合到一起，就看到两排锯齿总是尖对尖，很难咬合住。后来大法弟子们从大法中得到智慧，使两种不同的音乐完全结合，现在看起来就像齿轮一样咬合起来了，而且非常和谐。小宝看到一张图片，大法弟子的画展，画面既有中国画的内涵，又借鉴了西方画逼真、细腻和成熟的技法，走出了一条非常完美的路。小宝还看到一张图片，一只小鸽子，前面有一面黑色的网，小鸽子正在朝着这张网撞去，网被撞破了，这是大法弟子发明的破网软件。小宝心想，师父让我一头撞进这个创意空间，是让我将来也要创新。现在我学习了二胡、笛子，还有画画的各种技法，将来要用它们来证实大法、赞颂大法。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